共政治局常委开会，两大要点。立陶宛总统三层打算。首次，香港新任议员赴深圳会夏宝龙。专家解读点解中共军机出口难。中共再禁台湾石斑，养殖户发声。71北京官网将台湾标示为国家。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1月7号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从2021年底至今，习近平和反习势力不断过招。中共政坛一出出大戏接连上演。1月6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亦传递出一些权斗的信息。当日中共常委听取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党组工作汇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会议由习近平主持，央视新闻联播用读稿的方式交代会议情况，不见会场的画面。所以外界不清楚最近最受关注的中共人大委员长栗战书是否出席了会议。新闻联播这种播报方式是依循惯例，过去几年亦都没有转播过现场画面。但亦有观察人士提出，目前围绕栗战书有各种传言，如果他平安无恙，北京为什么不借这一场会议给他露面辟谣，甚至只要在文字报道的最后列出与会常委的名字就可以阻止传言。栗战书自从缺席去年年底的政协策划会之后，海外有关他失势被调查的传言越演越烈，甚至出现他是江增派安插在习近平身边的无间道这种讲法。不过中共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官网1月5号报道一篇简短的消息，说中共大使戚振宏当日会见斯里兰卡议长阿贝雅德纳，当面转交了中共人大委员长栗战书的新年贺卡。这个被认为在这里隐晦地释放栗战书平安的信号。有观点认为，在栗战书背后，习近平和反习势力正展开较量。从习近平去年3月为人大抗权来看，他是将栗战书掌握的人大常委会当作20大权斗的主要战场之一。但是这个之后，人大常委会几次开会都没有通过任何有力的人事任免。这个究竟是反对习近平的声音太大，亦或是栗战书不够效忠，外界仍然在观望当中。但由于栗战书一贯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忠实随从，现在放风话他实际是无间道，或者习近平对连身边的忠臣都要落手，可以营造出一种习近平已经成了孤家寡人的气氛，应该是江增派系乐于见到的。阿波罗网亦因此评论说，放风讲栗战书是曾庆红安插在习近平身边的棋子，反而曝光曾庆红是习目前的头号敌人。而曾庆红希望的是促使习在20大前抛弃栗战书，自断臂膀。从新华社通稿看，与去年相比，今年这场常委会特别着重强调习近平的权威地位。譬如开篇就说，治理好我们这个拥有9500万党员的大党，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等等。这个反而引发外界有关习近平的领导权威是否受到挑战的质疑。从去年开始至今，不单止中共内部的反习势力蠢蠢欲动，习家军成员陈海雄、栗战书先后出现负面消息，甚至海外多年来与江增派系有利益瓜葛的政商界亦出现倒闸声音，好似金融巨鳄索罗斯及纽约时报和大西洋理事会都连续发文攻击习近平。但是这些声音共同的特点是不针对中共体制。习近平在中共19大为了连任和江增妥协，并一路保党，错过了趁着反腐之势进行体制改革的契机。现在的受困于内斗，亦因为国际间民主与专制体制的对抗加剧而内外交困。 外界估计，从开年正国级的栗战书就陷入不利嚟睇，今年二十大前中共政坛会进入动荡期，唔单止会有一批高官落马，习近平同江泽民、曾庆红之间亦都会有生死较量。在立陶宛总统努塞达1月4号表示，该国政府俾台北以台湾的名义设立代表处是一个错误之后，立陶宛高层在应对中共方面出现裂痕，以及这个会怎样影响中东欧，就成为关注焦点。台湾辅仁大学意大利语系主任张孟仁对自由时报分析说，努塞达突然提出这种讲法背后有三层的考虑。一是中共将经济威逼升级，将同立陶宛的关系降级为代办级别，又通过跨国企业与本国企业联手施压，令到立陶宛总统受到压力。二是立陶宛总统与总理不和，有关台湾的讲法是将政争表面化。三是欧盟内部在应对中国方面出现分裂，努塞达试图迎合某些落井下石的欧盟成员国，显示自己拥有外交与国防权力，并希望抬高美国和北约能够给予的安全保证，同埋试下看美国和欧盟是否可以给予更多市场经济保证。至于事件将怎样影响中东欧国家对抗中共的统一战线，张曼仁认为，如果立陶宛总统与总理不和，就可能有被见缝插针的可能。不过要判断中东欧未来的方向，捷克是关键。捷克是继立陶宛之后最先发出反共声音的国家。去年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齐在中共强大压力下仍然坚定访问台湾。当时总统泽曼还是有名的亲中派。今年捷克政坛有很大变化，新总理费亚拉领导的中间偏右政府上台。费亚拉立场抗共，主张人权，曾指责武汉就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甚至表示要推动马格尼茨基人权法案。未来捷克怎样处理与中共的关系，是各界关注的焦点。香港90个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完成宣誓之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1月5号就率领其中20人赴深圳，与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晤两个钟头。这个是史上首次有新任立法会议员北上听京官指导。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5号傍晚结束会晤的梁君彦一直人又匆匆赶回香港举行记者会。梁君彦说，因为北京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立法会作为地区议会，中央的主要负责官员对他们提出期望及指导是合适的。报道指，以往历届立法会议员会见北京官员，官方很少会直接用指导这样的字眼，一般都是表示就政改问题进行对话沟通。这种措辞的变化反映了中共与香港关系在大气候上的改变。另外，报道引述《经济日报》报道指出，建制派将增政府班长、行长，以提升议政效率。而在今次获会面的名单当中，有不少是外界盛传的新班长、副班长人选。曾经说会积极与北京官员沟通的唯一非建制议员狄志远没随行。刘瑞兆分析说，北京对人选有某种界线存在，而这个亦显示了立法会内部必须以老带新，对旧人信任，新人还是要经过长期考验才可以信得过。中共炫耀它的战机性能和欧美俄旗鼓相当，但代表它的高科技的四大战机出口却处处受阻。香港明报1月7号引述知名国际防务咨询业者第二集团副总裁阿布拉菲亚的文章指，关键在与北京没有战略伙伴，如果没有朋友，一流的武器亦没什么用。阿布拉菲亚这篇文章最先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载，题目直接就写到世界各国不要北京的战机。文章说，先进战机价格动辄几千万美金，要另一个国家花巨资购买并且愿意用上几十年，重点不只是战机本身，而是双方必须建立稳固战略伙伴关系。虽然中共在国际军火市场非常活跃，但经常遭到欧美的围堵， 只能够出口廉价武器。好似近20年来，中国军机出口总额仅是72亿美金，约是美国的 7.2%， 俄罗斯的 11.7%， 甚至只有法国的一半。对于这样的销售成绩，阿布拉菲亚认为与飞机性能无关。他分析说，战机交易不只是外交、地缘政治与经济问题，亦是国际联盟战略问题。继封堵台湾菠萝、范黎智和莲雾之后，1月6号中共海关总署又说，在台湾生的石斑鱼中检出禁药，点名暂停受理台湾两家养殖场的活鱼报关。台湾渔业署6号晚黑做出紧急回应，涉事养殖户黄正义无奈地对媒体表示，绝对没有用过禁药。台湾渔业署表示已经抽验涉案业者，结果会在一周内出炉，如果有违规将依法严处，如果没有亦会予以澄清，以免伤害产业。据中共官媒新华社6号报道，中共海关总署去年12月30号通报说，厦门海关从台湾输往中国的生石斑鱼中检出两种禁用药，隐性孔雀石绿和隐性结晶子。除了当即暂停进口来自台湾黄志义养殖场和戴绍忠两业者养殖场活鱼之外，并且针对其他台湾的活鱼加强检验。台湾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表示，目前对这两家业者先暂停出口至中国的资格。台湾对中国的活石斑鱼贸易仍然正常进行。据台湾媒体报道，养殖户黄志义对此无奈地回应说，绝对不用禁药，期盼能够有第三方公正地重新检视鱼货。另一个养殖户戴绍忠则表示非常疑惑，他的鱼苗8月才到，被查出有残留禁药的鱼货是在10月发生，他的鱼根本还未长成卖出，怎会有出口中国被验出残留一事。通过电话查证，戴绍忠发现自己的报关资料遭到盗用，目前已经上报给县府证明清白。北京的71 7-11 公司因为官网地图将台湾标示为独立国家，被中共当局罚款人民币150,000元。中共官方成立的信用中国网站1月6号公布的行政处罚决定显示，71北京有限公司官网及其北京公司入口处被指控展示不完全的地图，包括漏绘南海诸岛岛点、钓鱼台及赤尾屿，以及亚塞克钦地区，藏南地区国界线标示错误，而且错将台湾省标示为独立国家。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东城分局说，71北京有限公司的行为违反地图管理条例第37条、第15条，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共罚款150,000元人民币。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